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发射短程弹道导弹，美军核动力航母28日抵韩。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副总干事表示，北韩宁边核设施废弃物处理厂现异常活动迹象。韩国外长表示，将加强驻外使领馆作为出口前沿阵地的作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27日上午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发射是对韩美联合军演的抗议。与此同时，美军核动力航母将于28日抵达釜山。联合参谋本部表示，27日上午7时47分至8时许，北韩从黄海北道中和郡一带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各自飞行370余公里后坠入东海。日本防卫省也表示，两枚导弹的最高高度约为50公里，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这是北韩时隔8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3月19日，北韩发射了被称为北韩版伊斯坎德尔的短程弹道导弹，并声称此次发射是核弹头空中爆炸模拟试验。此次发射是对韩美联合实际机动演习的抗议。以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美军航母战斗群27日在济州南部公海参加韩美联合海上演习。尼米兹号将于28日进入釜山作战基地，这将是继去年9月里根号之后，美军航母时隔6个月再次进驻国内港口。海军方面表示，当前北韩的核岛威胁持续升级，将实施训练以提高联合作战执行能力，并通过部署美国战略武器加强延伸威慑执行力。军方表示，将继续实施高强度的韩美联合军演，并密切关注北韩进一步挑衅的可能性。有分析指出，北韩平安北道宁边核设施园区的废弃物处理厂出现异常活动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副总干事奥利海诺宁在发布在专门报道北韩消息的媒体三八诺斯的文章中指出，从宁边原子力研究所的商业卫星照片来看，研究所原废弃物处理厂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这里所提到的原废弃物处理厂是1992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判断为核废弃物处理设施并要求展开调查的地点之一。当时北韩否认此处是核设施，随后进行了填埋。此后该地点并未发现除农业活动之外的活动迹象，不过最近的卫星照片显示北韩正在恢复处理厂的工作。海诺宁指出，这类活动开始于3月6日至17日期间，以21日为准，设施已出现轮廓，其结构与伊拉克的放射性废弃物贮存设施相似。海诺宁认为，若北韩确实在修复处理厂，有可能是为了完全拆除设施或者永久填埋后建造新设施。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未来可能进行的核设施检验工作。Terraform Labs 代表全道亨在欧洲黑山共和国被捕，且拘留期被延长。全道亨表示，不服法院的决定将提起上诉，预计其遣返国内的程序将有所延迟。全道亨一度被誉为虚拟货币天才，如今的下场也引发了外媒的关注。黑山共和国当地法院决定将全道亨的拘留期最长延长30天。全道亨方面表示将提起上诉。全道亨代理律师表示，司法部门不提供韩语翻译，剥夺了当事人的防御权，导致我方无法正常对嫌疑作出说明。受到拘留期延长和法律诉讼的影响，全道亨的遣返日程变得不明朗。即使法院判决将其引渡韩国，全道亨方面也有可能提起上诉。全道亨去年8月接受采访时表示，Terra Luna 的暴跌不是道德问题，若缺乏对虚拟货币技术的背景知识，任谁遭遇这种损失都会无法理解。美国检方以涉嫌诈骗等8项罪名起诉全道亨，与韩国展开了引渡竞争。外媒也纷纷报道全道亨的情况和 Terra Luna 暴跌事件。 美联社在题为《全道亨：从韩国虚拟货币天才到不光彩的逃亡者》的报道中指出，就在去年三月，还有数千名投资者争相向全道亨投资，但早有专家指出 Terra 只不过是传销金融诈骗。华盛顿邮报在题为《虚拟货币巨人全道亨如何沦落为逃亡者》的报道中，也详细介绍了全道亨的情况和涉嫌的罪名。全道亨在 Terra Luna 价格暴跌前出国前往新加坡，前踪匿迹。23日，全道亨潜逃11个月后，在黑山共和国波德格里察国际机场被捕。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强调营销外交的重要性，表示将加强所有驻外使领馆作为出口前沿阵地的作用，展开提振经济的外交。朴振27日上午出席在位于首尔市中路区外交部办公楼举行的2023驻外使领馆负责人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生活在经济及安全、安全及经济的无限竞争时代。朴振指出，外交部总部和169个驻外使领馆应展开有机合作，在核电、军工、建设、成套设备领域带头展开营销外交。朴振强调，各使领馆负责人应积极行动，争取实现2026年跻身五大贸易强国，2027年跻身四大军工出口国，2030年出口十座核电站的目标。朴振还提到，尹锡悦总统一月在达沃斯论坛上自称为大韩民国一号营销员，并表示自己是外交部一号营销员，在座的各位是驻派国一号营销员。另外，朴振表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是韩美同盟。四月，尹锡悦总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成为韩美同盟走向未来、发展为行动的同盟的历史性里程碑。通过此次访问，将制定有时效性的延伸威慑强化方案，应对北韩的核岛威胁。朴振就韩日关系表示，韩国和日本不再是弱者和强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应切断彼此反目和冲突的恶性循环，扩大共同利益，合作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型伙伴关系。朴振就韩中关系表示，今年是韩中建交31周年，应稳定展开两国高级别交流，基于国际规范和规则，追求共同利益，扩大并加深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时隔三年访问中国，并前往三星电机天津工厂。李在镕于2020年5月视察了三星电子西安半导体工厂，此后受疫情影响未能访问中国。李在镕此行视察了于2021年投产的天津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生产线。三星电机天津工厂与釜山工厂同为向全球市场供应 IT 车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的主要生产基地。随着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车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市场迅速扩大。为应对这一变化，三星电机于2018年在天津建立了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第二工厂。在视察工厂前，李在镕与三星电子、三星显示面板、三星电机、三星 SDI 的天津驻派工作人员和法人负责人会面。天津设有三星电机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摄像头模组工厂、三星显示面板的智能手机 OLED 模组工厂。三星 SDI 也在天津生产用于智能终端和电动汽车的蓄电池。李在镕还与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面谈。陈敏尔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三星显示面板社长崔周善、三星电机社长张德玄等三星方面有关人士和天津市政府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化妆品是受到新冠疫情直接冲击的行业之一，不过今年市场对化妆品行业复苏的期待高涨，政府也将化妆品指定为今年的朝阳出口产品。此外，化妆品市场格局发生了变化，不再只依赖中国市场。 这是一家研发化妆品并向跨国品牌供货的企业，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市场占据了其海外销售额的一半以上。不过最近这家企业开始积极进军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印度尼西亚地区的销售额在一年间增长了 7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盟是韩妆最流行的地区，我们希望将韩妆推广到美国、东盟乃至欧洲地区。由于中国市场销售额占比快速下滑，企业纷纷将视线转向亚洲其他国家。去年上半年，韩国化妆品对中国出口时隔11年出现下滑。除了新冠疫情封城措施的影响之外，中国国内国潮的盛行推动其本土产品的消费猛增。同一时期，韩国化妆品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出口则持续增长。在电商出口领域，韩国化妆品占据的市场份额最大，其中对日对美出口已远远超过对中国出口。专家指出，线上市场占比大幅上升，使得打入海外市场比过去更为容易。中国以外的国家对我国文化内容和产品的关注度也出现了上升。政府将化妆品指定为今年的朝阳出口产业，并计划在东南亚等韩流人气较高的地区扩大对韩妆的营销支援。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